优点呢，就是常常去捡那些字有字的纸，把它捡起来，把它这个啊这个保护好。而就有这个优点呢，被人称赞。彭绍升居士呢，他正好他有一个金舍要修行啊，金舍要找一个看门的人，就把他找来了。找来了，他也就跟着念佛，一方面做他的事，另一方面念佛。这样过了三年之后，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结果慢慢的他识字了，而且慢慢的还能作诗了，还能写诗。你看他尽惜自止，当身就得到了智慧啊！所以这点要教小孩，实际上我们大人都没有这样做，从大人做起啊。爱惜五谷啊，这些五谷粮食啊，一定要爱惜，不能浪费啊。浪费这些粮食就是暴殄天物啊，那是最损福报的。所以即便你是亿万富翁，你有钱，你也没有资格去浪费粮食。这在我们华人是要注意的了。我们华人也许是好客，也许是为了面子，一请客呢就是很多很多菜，实际上又吃不了多少，最后都浪费了啊。我们以后不要这样，一定不能浪费啊。如果吃不完的要把它打包回去继续吃完它啊。现在有些高校那些大学生，他有时吃馒头，吃半拉子馒头就不吃，往那个泔水桶里面一扔，有时候都扔得很多。原来我在学校一看，有时候都看得很痛心啊。这些都不能这样的，一定要爱惜啊，爱惜五谷，爱惜衣服，要常常想这些啊，这个来之不易呀、啊，一件衣服、一顿饭都来之不易，还有各种资身用具，都要爱惜它啊，要使它用的时间比较长久。那么显然，现在社会是一个啊新潮的社会。很多人穿衣服已经不是从御寒的角度，而是从他那种啊什么新的款式啊，什么流行色呀 啊今年流行这个流行色啊，赶紧追这个啊流行色什么款式。所以他的衣柜里面很多的衣服啊，有时候一些贵夫人的那种连皮鞋都是几百双、几千双皮鞋，你看看这些，都是不是爱惜呀？啊，这都会省福报啊，省福报。复习虫蚁，这就爱惜生命。那个昆虫、蚂蚁，你都不能去践踏它，要爱护它啊，这都是很细微的道德观念了。一个人从小对这个昆虫蚂蚁都能够去爱惜它，他就有个慈爱之心，他绝对不会去犯上作乱，他也绝对不会去杀人放火，他连昆虫都那么爱护，他怎么会对人产生一种歹意恶心呢？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但现在对于教育，真是对小孩的教育，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一些 比如吃那些蚂蚱，吃说先吃昆虫有营养，甚至把小孩吃这个东西作为广告的宣传话拿出来。你说让小孩从小就具有为了一点营养把那种虫蚁来生吃，这是一种什么产品
啊？那如果这一念给他放大，那大了以后就可怕了啊。还有现在创作一些卡通片，现在让青少年去创作那些武侠卡通，特别是那些暴力性的东西，那些小孩有时候还创作得非常津津有味，但是啊，这些都是很不吉祥的啊。小孩一定要培养他一种仁慈的心，不忍的心啊。所以求复习昆虫蚂蚁开始。但有时候我们会对那些复习昆虫蚂蚁都会嘲笑，有时候嘲笑，你看像东坡先生走路都怕他的蚂蚁，他都嘲笑他，好像走路就能够踩死蚂蚁就是正当的啊。这些观念都要改变了。如果能救蚂蚁，自己能增福报啊。在我们佛门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沙弥啊，他的师父是证阿罗汉果的，他观察他的这个沙弥弟子啊，这个七天他的寿命就到了，寿命到呢，他想不能让他死在寺院，让他回家，就跟那个沙弥说，他说你去看望下你的父母，你就到第八天的时候回来。这个小沙弥不知道怎么回啊，不知道师父吩咐他回家干什么，但也听话，他就回家。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哎，正好那个决堤呀，那个水冲了那个一个蚂蚁窝，很多的蚂蚁在那里即将被这个水淹死。哎，这个沙弥一看，赶紧就进行抢救啊，脱下衣服把那个洞堵住，然后把这个蚂蚁从水里面全都引出来，救了很多蚂蚁啊。他这个事情也没有当救完之后他就回家了。回家到第七天他并没有什么事，然后第八天就回来了。回来他那个师父很奇怪，怎么你回来了啊？他就看看到底是什么因缘，他就落定观察一下，哦，原来他的这个小沙弥救了千万条生命，由于救千万条生命的这样的，就把他定业要死的这个命给他转过来了啊。所以复习从蚁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你去残害这些昆虫蚂蚁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啊。要复习也是培植我们的仁爱之心啊。禁止临时免至受病啊。我们看到这些祖师的话，真是好像是说现在了，现在很多家庭就给他的小孩吃这个零食那个零食，现在吃的一个个都是胖子啊，肥胖的小孩很多呀、啊、这一胖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不要吃那些零食，你一日三餐把它吃好就很不错了。你如果让小孩培养出一些贪嘴啊之心的话，他以后种种的问题也会出来。如果你不给他的钱，他 他就会偷，就会去抢，就会出很多歪点子，这个贪心出来了啊。所以从小都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你看印祖这么小的事他都在这讲，实际上他是很多家庭小孩出现的问题要点出来啊。如果能这样教育小孩，那么这样呢，接受教育的孩子大了，长大成人了，决定就成为贤善君子，成为社会国家的栋梁之材啊，于他自己，于家庭，于国家都有利益。你出了一个国家栋梁之材，你光宗耀祖，父母也有光啊啊！现在父母最感自豪的就是有一个出息的小孩，别人常常夸奖他，你的小孩很出息啊，这时候父母可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了。如果你那个小孩蹲进了监狱，那做父母的就没有脸见人了啊。但如果小时候你不进行这些教育，放纵他的那种劣根性，一概不教训他，那这种人大了之后不是平庸之辈，就是匪类，助土匪助贼了。这些匪类那都是社会国家法律要制裁的啊。到了成了匪类的时候，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你做父母的这时候要后悔也悔之晚矣啊。所以古人说教育要从最基础的最早的时候教育开始，教父出来就是先娶进门的媳妇，你要教育他，他刚一来你就得教他，哎，以后他就形成良好的习惯。教儿婴儿，你教儿女在婴儿的时期就要开始教育啊，你进行善的教育，他就养成一种善的习性习惯啊，从一开始就踏上了正路。如果开始就邪了，那步步都邪，你以后等他形成了邪恶的习惯，你这时候再去矫正他那都不容易。所以从开始的时候就得谨慎的教育啊。那么这样的家庭儿童的教育不仅是家庭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这个治乱呢。你教育好的小孩，国家天下就大治；你小孩没有教育好，都是匪类啊，都是那种恶心残暴之人，那么天下也就大乱了。所以国家的兴衰，天下的治乱，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家庭教育是否搞好开始的。那么我们来检讨一下现在的教育。现在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学校的教育主要是一些知识技能的教育啊，道德的人格的教育已经在现在的大中小学占的比例越来越微薄啊。所以这一点每个做家长的要清醒的看到，这种道德人格的教育你还不能太放弃，你在自己在家庭就得承担这样的一种教育。 学校可能更多的侧重在知识技能的教育。现在有时候说一些颠倒，家长就注意自己孩子的成绩啊，你考得怎么样啊，又考得多少分呢、啊、哎，怎么又低了几分呢、啊、他天天就关心这个啊，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他的老师关心的啊。那么你要关心你的小孩的这种德性人格，这是学校教育可能是不大关注的问题，而这也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要把小孩教育好，父母首先要教育好自己。小孩的模仿性是很强的，你要教小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做父母的就要做到孝悌礼义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如果你作为父母，你对于这个老人一点都不孝，天天就是啊夫妻夫巴，然后把自己的父母自己住好房子，父母就住在很差的房子，那好了，那你的儿女也看在眼里，等你老了的时候你也住在很差的房间去啊。所以这个孝还不是说去口头上讲，你自己要做出来啊。现在家庭教育的糟糕是很多父母他自己就没有以身作则，于是他就不知道怎么教育下一代，形成恶性循环啊。然后又有望子成龙之心，于是给小孩加了很多很多的负担啊，给小孩学很多班呢、啊、又是钢琴班呢、啊、又是英语班呢、啊、又是电脑班呢、啊、又是这个班那个班呢 啊。现在家教都是知识技能的家教，可没有谁哪个家长请一个啊有道德的人教他道德，大概是很少的啊。所以现在的儿童教育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有很大问题。我们每个佛教徒在自己的家庭教育当中啊，尽量按照印祖的这个开示去做，让小孩从小接触圣人的教育啊，三字经呢、啊，包括弟子规呀、啊、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啊，诗经啊，这些让他接触，让他背啊，这样就在他的内心布下了一个圣人助人的标准，助人的种子，他一生受用无穷啊。然后对因果的教育、轮回的教育，让他相信，让他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他在弥陀的名号光明的扶持之下，只要念佛，他的人生的道路不至于走得太歪。如果他能死心塌地成为念佛行人，你做家长的就放心了，他绝对是一个世间的善人啊。也许他不可能住惊天动地的事业，但绝对不可能到监狱里面去找他啊，他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的啊。好，请看下面啊。光老衣，精神日衰，无力搭夫来信，但以游路大通，至远近物闻虚名，累累来信，若一概不服，亦觉有负来意，若一一为夫， 直视无此精神，是故应此常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摄事，事亲教子之道，皆为略说。后有信来以此见记，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在来信略批数语数字，述彼此情达，而不至过劳也。若于大通经教，故当请教高速法传之大通家法师。须知大通经教者，未必极深能了生死，欲极深了生死，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也。好，这是最后的一段结语啊。前面印光大师对一个敬业行人他的修行的种种注意事项基本原则都给予了很精要的开示，最后就慨叹光就是印光啊自身我已经老了啊，这时候他已经72岁了，70多岁的老人啊，光老衣啊，精神日衰，精神一天一天的衰弱，已经没有更多的力量答复这么多的来信了。由于邮路大通，就是邮电部门呢，通四通八达，尤其在江苏靠近上海一带，那个邮路都很发达。那么印祖从52岁融天推出接引众生弘法利生以来，他的知名度就越来越高了啊，海内外都向他请教求皈依的那是很多。所以印祖说物闻虚名，就是自己是虚名，是大家啊错听了，这是他谦虚，就是自己实际上没有什么道德啊，是远近的信众误听虚名啊，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啊，所以呢就累累来信啊，众生碰到种种修行的问题都来写信来问印光大师。我们设身处地想想，一个人去一封信，大陆的海外的多少信众，所以印祖每天收到的信是要用麻袋来装的。原来他们有出来之前有些是啊，很特别的渠道知道他有道德给他写信，他那个信很少他可以回，现在到了用麻袋来装信的时候他怎么回呢？他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啊！啊，如果一概不答复这些信，啊，印主又很慈悲，又觉得辜负了人家不断写信来的这样的诚意。如果一定要每封信都回，那真的是没有这个精神。别说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那就是30多岁的壮年人，啊。他也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信件啊，所以印祖就有个善巧方便，很多来信就是问修行嘛，所以就把这个修行的主要的纲要原则就写成一封长信，把它印出来 啊，那这个长信里面有关如何修持净土法门，以及如何在生活当中建立道德人格，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孝养父母，乃至于怎么教子女，这些都挑其主要点来加以阐述。啊，所以这封信也就是阿切陀要了，啊，什么都包含着，而且非常精炼，是提出的原则性的东西，啊，这些原则性的义理，你只要善巧的加以，啊，举一反三的使用，它就利益无穷。啊，印主到了这个时候写这封信，你看他的语言写的就像白话文呢，啊。啊，那原来他写书信还是很古奥的，引经据典，尚书的话、周易的话，有时候看的还不是很好看懂。大家看看这封一行遍赋，那是一般的文化的人都能看懂啊，很平白啊。这就是印主的慈悲，要写得非常白，让所有人能看懂，而也是印主的智慧，能够把最深奥的儒佛两家的道理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他的水平了啊。所以就把这封长信啊，只要你有信来，我就拿这个就用信封给你寄过去。那纵然有一两个人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请教，那印主就在这个他的来信上啊，略微的这个写一些注意的开示啊，这样就使得彼此的这种情谊都能够沟通啊，你的求法也能得到满足，在印主这里也不至于过于的劳累啊，这封信起这样的作用啊。如果有的信众想要通宗通教啊，要做大通家，那印主从来不以大通家标榜，他自己常常说自己就是在十字路口一个残疾的人，在十字路口自己一步都不能行，但是有问路的，我尽管自己不能行路，但我知道这个路，给你指一条正确的路。印主是以这个自居的啊。所以如果你想住通宗通教，你就请教那些高速法床的大通家法师啊。那么印主他也是专卖店的，专门指示你如何念佛求往生，就是这么一个目标。那这个大通家是印主历来不赞成的啊。要知道，就是到了对一切经教都通达的地步，也未必就能当身了生脱死。而往往通宗通教的人还不信净土，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净土一法它是特别法门，是佛的果地上大不可思议的法门，是超越了通途教法的因果的观念。就好像昨天有信众有居士提出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受自己的恶业的报应，好像不符合因果律。确实你看到了问题的核心，净土法门就是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遭受自己续世恶业的报应。比如我们多生多劫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三恶道的恶业种子， 但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仅三恶道没有这个事实，连三恶道的名字都听不到。这是四十八大愿的第一条愿啊，若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出生者，不取正觉。那你说西方极乐世界三恶道都没有，你带着三恶道的种子去，你得什么报啊？一点报都没有，报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一点就超越了通途教法的因果的观念，所以通众通教者就在这一点通不过去，他在用通途的教理来揣摩这个净土一法，往往会错的啊。所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层面接纳不可思议的念佛一法啊，使劲偷心老实念佛啊。如果发起真为生死心，要在今生了断生死轮回，就必定要注重这个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一法啊。在这个末法时代，离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一法，想在当生了生脱时，没有一个人啊。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就不断的苦口婆心的说这句话，可能修其他通途教法的人听到这话他不高兴，他认为修他的那种宗门教下修什么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实际上他真是没有深刻的去了解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解这个时代啊，往往在临命终时手忙脚乱啊。所以我们作为敬业行人，要听祖师的话啊，要把这个一涵遍福常常的熏习啊，落实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啊。这个世间人都是说得多做得少，但一个敬业行人一定要解行并进啊，知行合一。一切佛法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显出它的力量，在口头上在字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印祖一生就是平时的家风，他就实实在在的去干啊，他一句佛号念了60年，就转凡成圣了，就成了一代祖师了啊。他的道圣德隆就像如日中天啊，这个普照大地。一部印祖文钞，也就是我们末法众生在无明长夜当中引导出离生死苦、生死轮回显露的智慧的火炬啊。我们一定要把印祖文钞视为佛言佛语来看啊，因为他的一切说法都是有佛经的依据的啊，又通过他的真修实干限量证明的啊，我们依教奉行就能解决问题。好，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好，大家提了很多问题啊，一一解答啊。哦，还有啊，啊，一些同修觉得执念一句佛是不足够的，必须加一些经咒之类啊。一些同修他觉得，你是什么身份觉得？ 你用凡夫的知见来觉得都是不正确的。你应该看净土经典怎么说的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告诉我们，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你只要念佛就不需要其他的方便，你自然就能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印祖说一句佛号成佛都有余数啊，所以你不要去打妄想，哎呀说这个念一句佛太简单了，是不是不够，是不是还要念很多经念很多咒啊。原来也有一个小车子说什么，他念啊，推广一个密咒，你推广密咒就推广密咒了。然后他是这样标榜说，很多念阿弥陀佛的人呢，他为什么念得不相应，为什么念得不能往生，就在于他的孽障太重，一定要先消孽障，念佛才管用。那怎么消孽障呢？你念这个咒就能消孽障，念完念咒消孽障之后才去念佛才好，他这样来推广，那这是没有道理的啊。这句名号就能消孽障吗？观经说自心称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消81劫生死重罪啊。大智多论里面说，很多三昧能够消这个只能消这个孽障，不能消那个孽障，唯有念佛三昧能消1000孽障，能消诽谤般若经典的孽障啊。如果你还有这种感觉，这说明你对念佛一法还没有真正产生信心啊。好好熏习啊，一句名号就足够了，不需要加其他的东西。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要听大势至菩萨的话啊。这句话也是佛印可了的啊，佛经楞严经的一句话啊，你就放心念好了啊。如果要住早晚课，选择什么经来住早晚课？因身体有病痛，大家都说念地藏经好啊。在家居士选择早晚课随自己的机缘，原则是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而且专修啊。如果你要住早晚课，你就是念一卷佛说阿弥陀经啊，然后你就开始念佛说阿弥陀经有三遍往生咒赞福偈，你就开始念佛啊，随你的时间长短念完佛做一个回向就可以。早课这样，晚课也一样，这就非常简洁啊，简洁才能得受用啊。之所以地藏经也有功德，但你作为念佛，你念佛照样有功德，万德洪名包含着一切佛菩萨的名号的功德，都在阿弥陀佛名号当中无欠无余嘛啊，依法具足一切法啊，你要有这种大乘圆顿的知见啊，你就专门来念佛就好了。念佛人一定要吃素，这个观念是否记载在三藏里？是否由佛陀亲口说出来的？或者这只是祖师们的建议？这是否落入了戒禁去见？啊，你看来还是比较会狡辩啊。念佛人为什么要吃素？它是有经典的依据的。念佛是大乘法，是不是？大乘法呢，在《梵网经》说，这个食肉者 断大慈悲种，一个吃肉的人就断大慈悲种，断大悲之种就等于说断成佛的种子。那么念佛是要成佛的，那是不是就应该不要吃肉吃素呢？啊，观经里面净业三福第一句就是慈心不杀，慈心不杀不是告诉我们啊，吃素是最能做到不杀的一个行为呀、啊？啊，那么十日十夜乃至一日夜念佛，它都有一个斋戒清净。斋戒清净是不是要你吃素啊？你能吃肉吗？什么叫斋？什么叫戒？啊，所以这些经典都告诉我们，一个念佛行人应该吃素。但你不要说非要把吃素两个字就表现出来，啊，它是包含了这个意思。那么祖师大德都历来劝导我们要慈心不杀，要放生，要吃素啊，像莲池大师，像啊偶一大师、印光大师都有这种强调啊。所以你就不要再去啊怀疑是不是你还是对肉食有贪恋之心呢，所以是不是不吃素也可以呀？ 万一烦恼很重，不一定说啊，你就吃花素嘛。万一烦恼很重，你就不要在家里杀嘛。祖师还要给你这样的开源，不是一说一定，是念佛人最好吃常素。如果万一做不到吃花素啊，或者出三净路，也未尝不可，是这么一个观念啊。但你如果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你就应该吃常素啊。这是圣严亮祖师的思想都给我们传达的苦口婆心的教示，你就不要去怀疑了，依教奉行就好啊。弟子每月都会代收善款，有时还挪用一些善款来应急生活需要，不过弟子会在期限内归还有关款项，请问弟子是否犯上了偷盗戒？啊，这种行为倒是没有犯偷盗戒，因为你拿那个款项善款去应急生活，心里标心要还的，你没有盗心啊，所以构成不了偷盗戒。但是这是一个不正当的行为，不应该去做的行为。这个善款是大家的发心，你不能挪用，不能，人家已经相信了你，给了你这个保管善款的权利，是对你人格道德的相信，你不能利用这个信任来做这样的事。那么如果你家里一定非要用钱，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就找一个同修嘛，你就以借钱的形式，你借钱不能自己借了，你一定要有第二者第三者了啊。哎，你借款让别人写个借条，别人也经手也知道这个事情，那么到一定的期限当中归还，这是你在特殊的应急的情况下你可以这样啊，这就不叫挪用，这就是有正规的手续借款用一下啊，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样啊你就做得比较如法一点啊。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对你的信任，保管善款一定要不要沾染任何的机嫌为好啊。念佛时面对思绪散乱、妄念纷飞的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如何克服呢？啊，你不要以为是念佛时才是妄念纷飞，你不念佛照样妄念纷飞。那么你能够知道自己妄念纷飞，还幸亏你在念佛。所以你能知道妄念纷飞，这是一个进步啊。首先这第一点。第二呢，当这个妄念纷飞怎么办？你认为这是，你要了解这是正常现象。凡夫众生的念头就是像急流水，那这个深住意灭非常迅猛啊。但妄念本空，妄念的当下也是真如自性，你不要去注意这个妄念。你在妄念堆里面有这句佛号，你专注这句佛号，慢慢的这个妄念就会稀淡，就会少啊。这句佛号就像狮子出窟啊，狮子一出来，百兽浅踪，这些百兽就会逃跑啊。佛号就像狮子，这些妄念就像这些百兽啊。你要抓住这个佛号，这个妄念就会慢慢地降服住。我经常在睡梦中做很多梦，造成睡眠质量很差，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妄念太多了？要如何念佛令自己安眠啊？做种种啊杂七杂八的梦，这确实说明你的心呢 啊这种散乱啊。这里面有日常生活的情况落下的印子，日常生活落下印子，或者日常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实现的一种在梦中的反应，也有多生多劫的一些啊前尘隐士在那里翻卷啊。出现这么多梦不是好现象啊。这个庄子也说智人无梦啊，我们做不到智人，至少梦要少一些，不要天天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出现这个情况要生惭愧心，要用佛号，要认真的念这句佛号，使这句佛号在我们的这种杂乱的心里面，使念头逐步的有序化，逐步的清净啊，逐步的平和，那么我们的梦境会改变，做梦会少，即便做梦，梦境都会念佛的心有智慧有善，所以他就做出一些好的梦啊。那么这是需要一个过程，你慢慢来，你一定念佛要有数量。在这个妄想杂念很有力量的时候，你念佛的力量要慢慢的从很微弱的情况变成跟妄念能够力量相持，最后做到念佛的力量盖过妄心的力量，你的梦境就改变了。那么你现在就老实的从一天一万声佛号开始念起，一定要坚持数量啊，慢慢子这个心性转变啊，要咬定牙关，要有一段过程才会转变得过来的。请问如何培养至诚恳切的心来念佛啊？那么至诚恳切的心，这是一个很形而上的东西啊。那么怎么去培养呢？可以观照 死亡，随时都会死。这时候想到明天要死了，念佛会恳切一点，关照自己无量劫以来孽障深重，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救了。这时候心会悲痛一点，会惭愧一些，这时候会恳切一些。啊，关照阿弥陀佛，因地由国王出家，建立大愿，建立为自己啊积功累德，建立净土，升起感恩心，这时候念佛会恳切一些。啊，从这里面慢慢入手，还是要从念佛数量入手。啊，我们的心都是不自成的，然后佛号名号是自成的，所以名号能够使我们虚妄的邪取的心变成自成诚恳。啊，从这前面几种关照和老实念佛开始，啊，就逐步的会趋向于自诚恳切。好，第二个，请说一下佛教对安乐死有何看法。安乐死说白了，它是用一种说白的就是自杀，是不是这个样子？用人为的药物中断生命。它为什么会中断生命呢？是由于经不起这样的疾病痛苦的折磨。那么也就是你在自己的业力面前，你是自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做了逃兵。安乐死是你使你的身体得到了所谓的疼痛的解决安乐，实际上你的心性更迷惑颠倒，那些麻醉那些东西使我们心性麻醉，所以最终它还不是安乐，它更糟糕。啊，所以站在我们这种净土法门来看，这种用药物人为中断生命的形式，它不叫安乐死。真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叫安乐死，他们这个内涵的界定都错了。因为念佛的时候心性是灵灵不昧的，肉体也被这个佛号所降服，它能超越这种疼痛，然后他是蒙佛光接引，啊，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间，文尘印坏，啊，在莲花诞生他的法身慧命，唯有念佛一法才叫真正的大安乐的一个法门。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不要去用那种所谓安乐死的方式来接受自己的生命，好好念佛。啊，请问在斋日或佛菩萨圣诞时行房有否犯道？啊，那么在六斋日，尤其佛菩萨的圣诞的日子，不要过夫妻生活，因为作为佛教徒要对要恭敬，你要避开这些日子，啊，对自己有好处。啊，如果你这个肆无忌惮，啊，很不好，啊，避开为好。东林寺的佛号适合用在助念吗？太慢了。 啊，你已经有个答案了，太慢了就不适合嘛。你这个助念的时候用什么佛号，用什么调子，快慢速度，你先征求这个当事者那个病人的意志，他愿意念什么佛号你就给他念什么佛号，如果他自己昏迷不能抉择，那你就念四字好一些，四字他能够听得清楚啊，字少啊，字数少能够比较能够抓得住啊。那在昏迷状态你念六个字又念得那么缓慢，他确实抓到一个拿字不知道磨到哪去了，那确实太慢了啊。